第一章十八至到廿五节，让我哋一齐同声朗读呢啲经文。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异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她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藉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
今日好高兴，王牧师会为我哋讲一个题目。是叫做水銀燈旁的配角。我們將時間恭敬交給王牧師。
有一個小孩子呢，他去主日學回來呢，就不開心，鼓起泡腮，妈妈咧就问佢做咩咧？你翻完教会咁唔开心啊？咁咁个细路仔咧就话俾佢听，圣诞节啊，佢哋咧成班要咧去演嗰个耶稣降生嘅圣景。不过咧，佢咧就被分配咗要做约瑟。咁咧个妈妈话做约瑟有咩唔好啊？咁佢话咧，个天使咧。都可以来去讲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地上平安归于所喜悦的人。甚至呢那个扮羊仔那个呢都可以呢走出来咩咩声。不过呢我呢就站在那个做玛利亚的后面一碌木咁咩嘢都唔讲。所以呢佢就好唔开心。咁事實上咧，真係嗰個如果咧夜晚黑呢一啲演戲嗰個嘅大光燈，唔係叫大光燈，嗰個叫 spotlight 叫咩？射燈咁啊，梗係射住個馬槽噶嘛嚇，射住個馬槽旁邊，咁瑪利亞咧都啲光都照到咁企喺咧瑪利亞背脊嗰個咧就真係咧好喺。暗中嚟咧去演呢一個嘅約瑟嘅角色。喺人生當中咧，有陣時咧，我哋都發覺我哋咧好似喺呢一個嘅配角或者咧英文話咧做第二小提琴手即係最叻嗰啲咧，總係唔輪到我哋。或者咧，你喺屋企即係一家即係弟兄姊妹咧，有三個人。咁你咧就啱啱咧排第二嗰、那個咁老大同埋最細嗰個咧都有不同嘅嗰啲嘅著重或者咧被寵愛。你咧就係嗰個咧常常咧係被即係忘記咗嘅嗰個。又或者咧你喺工作上邊常常咧做咗好多努力，但係咧升職咧硬係咧隔離嗰、那個隔離台嗰個人又冇升到你，又或者咧，你都做到咧去做主管啦，不過咧總係做副主任個主任咧成日咧都輪到你，甚至咧可能咧神俾你嘅崗位一生咧就喺屋企裏面咧做家庭主婦 啊，而家咧啲仔女咧都大曬啦，好似咧你嘅貢獻已經咧係啊無在啊做有啲咩嘢嘅貢獻啊。面對呢一啲好似神俾我哋喺人生當中做配角呢啲嘅角色啊，我哋可能咧會好唔滿意嚇、啊，有冇搞錯嚇、啊？我叻過佢啊嘛，點解咧就硬係唔係升職升我嚇、啊？其實咧做嘢都係我做嚇，佢咧就出個名咁啊，可能咧好唔滿意嚇、啊，又或者咧唔能夠發揮你覺得咧你應該有嘅嗰啲嘅才能，而覺得好似鬱鬱不得志。帶住一個無限嘅遺憾咁樣樣啊！當呢一啲嘅情緒冇好好去處理嘅時候，積壓落嚟，可能成為咗我哋一個嘅苦毒啊！對人對事都咧常常帶住一啲嘅苦澀嘅味道。約瑟喺整個聖誕嘅故事當中咧，似乎真係扮演住一個不顯眼嘅配角。事實上咧，如果你留意一下聖經講到提到約瑟咧，佢一句説話都未曾講過嘅，啊，即係瑪利亞都話啊，我係主嘅侍女啊，情願咧照你所講嘅，跟住咧啊就咧唱一首詩歌啊，但係約瑟咧一句説話都冇講過。事實上咧喺路加福音第二章講到耶穌十二歲上聖殿。不見了這個事件之後呢，約瑟似乎就從聖經的敘述當中呢消失了、啊、似乎真是呢一個很不顯眼的一個的配角，然而他卻是這麼安靜謙遜的去完成神在他身上的任務，做了耶穌地上的養父，好叫神救世的計劃得以完成。所以呢，我想今天和約瑟的身上來看一看呢，這個這麼不顯眼、這麼安靜、這麼謙遜的約瑟呢，其實有幾個屬靈的質素、是值得我們去學習的。第一個呢，我們留意的質素呢，就是呢他是一個守法行義，但是仍然不忘廉恤的一個人。守法行義，但是仍然不忘廉恤的一個人。聖經說耶穌基督降生的事記在下面，他母親瑪利亞已許配了約瑟，還沒有迎娶，瑪利亞就從聖靈懷了孕，她丈夫約瑟是個義人，不願意明明地羞辱他，想要暗暗地把他休了。其實呢，整段的經文第十八節至到第二十五節呢，是要補充之前講到呢耶穌基督的家譜的時候呢，在第十六節那裡呢，上個禮拜我跟大家講呢，說呢這個是一個非典型 的一句的說話，是不是個典型呢就是某某人生某某個人、啊、但是第十六節那裡怎麼說呢？第十六節呢就轉換了、啊、再不是呢約瑟生耶穌，而是呢說約瑟是誰呢？就是瑪利亞的丈夫，那稱為基督的耶穌是從瑪利亞生的、啊、所以呢為什麼或者呢想像你是第一次聽看這個馬太福音的時候，不知道關於呢童女懷孕生子的事，你就會很奇怪，為什麼在這個重複了四十次的這個這樣的形式來到約瑟和耶穌的時候呢會轉變了。十八節至到二十五節就是要補充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轉變。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呢，我們上次說呢家譜馬太之所以呢是、就是、用家譜來開始他的福音書呢，乃是要證明耶穌乃是大衛的後裔、啊、 这个大卫的后裔，或者大卫的叫什么，大卫的子孙，是吗？大卫的子孙是一个尼赛亚的称号来的嘛。如果呢耶稣不是约瑟所生的，这样他有什么资格可以做大卫的子孙呢？十八节至到二十五节呢，就是要处理这个的问题。约瑟呢并不我讲了。当然呢这个的情况呢，就是我们要了解犹太人结婚的背景啦。就是他们呢结婚就分两个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订婚的阶段。这个订婚的阶段呢可以呢就是有通常都有呢成年那么长的。那么在那一年的当中，两个人呢已经在分为即是合法的夫妇，在法律的眼光底下呢，他们呢已经是夫妇，虽然呢未曾正式的结合，但是呢在整个的社区里面呢，人都是认定他们呢已经订了婚的，这两个人呢已经呢是有夫妇的关系的了，虽然呢他们未曾正式呢是结合。所以呢如果在这个订婚的过程当中其中一方不忠呢，对另外一方呢就是不是，就是其中这个不忠就是呢相等于他们犯了奸淫，就是呢好像结婚的人其中的一方面呢是不忠的时候呢，就是犯奸淫 adultery， 在他们婚姻以外和别人呢去发生这个的性关系。当时如果按照呢摩西的法例呢，这个另外一个这个的丈夫呢就呢应该呢要用石头公开的证明他犯了奸淫，就呢用石头将他呢打死。那这个呢是按照摩西律的法例在申命记二十二章二十三、二十四节那里呢所讲出来的。不过呢这样的用石头打死 的做法呢，其实到新即是耶稣的时代呢已经没有这样做了。所以呢就算那个拉去见耶稣的淫妇，他们说按照摩西的律法是应该这样的，但是其实呢当时候呢都没有人这样做法打死。但是呢就是一般的做法就是会呢在一个公开公众的一个的情况当中证实这一方是犯了奸淫，然后呢就有一个的公开的一个的离婚，那就是这个一般当时候的一个的做法。约瑟圣经说呢他是一个义人，义人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呢遵照律法的规条而生活的人，叫做义人。所以呢如果按照当时候的这个律法，应该呢不用石头打死都应该要是公开证实玛利亚呢犯了奸淫，所以呢他可以呢是公开地跟他呢是离婚，这样样然后才是对的。不过圣经就说约瑟呢虽然知道律法的要求，但是他却不愿意明明的来羞辱他，所以呢就想暗暗地把他休了。暗暗地把他休了呢只需要呢有两个的见证人就证明他们呢是就是离了婚了，那就是合法的。约瑟虽然呢听即知道这个玛利亚怀孕这个的消息一定呢给他带来晴天霹雳，从来没有想到两个人有这么好的关系准备要结婚，可能约瑟呢已经在他自己的地方为他们将来的新居在这里预备地方，忽然间发现一个这样的消息 啊，唔知道聖經冇交代啊，唔知道咧係瑪利亞話俾佢聽啊，抑或咧即係佢見到瑪利亞嘅肚咧越嚟越大啊，但係可以想像約瑟咧一定落喺一個極大嘅失望嘅當中啊，本來想一個美好嘅將來同呢一個佢所立一個家庭，而家咧變成一個泡影。相信咧佢亦都咧非常嘅困惑，唔明白啊，完全冇任何嘅預兆，冇任何令佢會懷疑瑪利亞咧會同別人啊發生呢一啲嘅事，所以咧佢一定咧非常嘅困惑。約瑟都是一個的人，所以呢遇到這樣的事大概呢他一定呢都會生氣。然而在眾多這些情緒底下，聖經呢只是記載他不願意明明的羞辱他，就讓我們呢體會到約瑟雖然是一個要遵照律法而生活的一個的人，卻是心存憐憫，心存一個的愛心，所以呢他就沒有採取這個公開跟他離婚，令到呢瑪利亞在眾人的面前呢都呢成為這個的這麼羞辱的一個的人。在人与人的关系的当中，在我们呢与人共事，在教会一起侍奉的当中，恩典和真理的平衡常常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的挑战，是不是呢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要这些的事情按理是应该要这样来做才是对的，但是呢往往很多时候呢又不能够照那些的已经定立了的条例来去执行，因为呢又要顾及人的感受很多时候呢甚至呢是我们觉得人应该要这样样盡他的責任來做事不過呢所以呢我們就真是覺得呢我們有責任要讓這些做得不對的人知道他們應該要這樣來去盡責任不過呢常常我們說了或者沒有好想得很清楚應該在什麼的場合来去表达，以致呢当我们行公义，我们按理而行的时候呢就失去了那个的爱心，失去了那个的怜悯样样嘢都只眼开只眼闭啦由佢即係过啦息事宁人有时呢亦都唔得㗎喎因为呢人与人共事一定要有一些大家都公认的规矩嘛你在路上揸车都见到红灯都要停下来啦不可以呢这个犯规那就由他走过去的嘛所以呢爱心和真理的平衡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来的我们需要呢求主帮助我们好似約瑟咁樣樣，一方面能夠守法行義，另外一方面咧唔好忘記有憐恤嘅心。事實上咧，其實我哋都唔係神好多時候我哋以為呢一個人應該要咁樣樣，但係其實咧，可能我哋未曾完全了解整個嘅情況。所以咧，讓我哋彼此共事嘅時候，能夠多祷告，多去让神给我们有智慧圣经说呢主耶稣基督是那个道成肉身 充充满满嘅有恩典有真理嘅嗰一位啊。所以我哋要效法主耶稣啊，只有佢先至能够咧，让恩典同埋真理可以咧系保持一个最好嘅一个嘅平衡啊。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而嚟嘅啊。第二个约瑟值得我哋去效法嘅属灵质素呢，就是当他已经想到一个方法，一方面可以保持这个真理，另一方面也都是不忘记的连率，就暗暗当中将玛利亚休了。然而在一个似乎已经合理解决，有情有理去解决这个事情当中，他仍然呢不忘地去等候神的旨意。他没有呢觉得哎就是这样做了就立刻呢去做。圣经说呢，他还在思念正思念这事的时候，就有主的使者在望的当中来向他显现。所以呢虽然有一些的情况我们觉得已经呢即是按情按理都是应该是这样样，似乎是一个很明显很 obvious 应该要做的一个事呢，我们呢都应该呢花时间去寻求神的旨意，或者呢约瑟都为这件事情祈祷求问神，所以呢主就呢在梦当中来向他显现，他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呢他怀的人是从圣灵而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来救出来。这里呢提到神藉着梦来向约瑟去讲说话，在圣经的当中呢梦是其中一个神向人说话的一个的方式。在旧约的圣经讲到这个雅各当他呢要为了被他哥哥要呢去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去到伯特尼的地方，神就透过一个梦叫他呢梦见这个天梯在那里呢 向雅各来显现。雅各十二个仔，其中有一个的仔呢叫约瑟，又是同名约瑟，这个呢就是出名发梦的人，他呢发的梦呢令他呢遭受到他的哥哥 的逼迫，将他卖了去埃及。后来呢他不单止呢懂发梦，也都呢懂解梦，也都因为呢解梦的缘故呢让他呢在埃及呢做了宰相。这些都是旧约里面的一些的例子，新约里面呢在特别在这个马太福音讲及耶稣基督的降生的这个事迹，这个梦是神所采取来向人说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除了在这里记载之外呢之后第二章神呢也都呢藉着梦去指示那些的博士不要回去见这个的希律王，跟着呢又藉着梦叫约瑟呢快点带耶稣呢去到埃及那里，后来呢又藉着梦叫呢约瑟呢将他带回来这个犹大那个地方，所以呢这个梦呢在新约在耶稣基督的降生的事件的当中呢是特别神所使用向人去沟通的一个的方式。在这个的那你说新约的时代，我们活在新约的时代是不是还有神采用这样的方式来向人说话的呢？我相信呢仍然可以是其中一个的方式，因为呢《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十七节，现在我都进入这个年纪，所以这个字圣经特别觉得适用，那里讲什么呢？ 啊，佢话少年人咧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咩啊？发梦啊！咁啊，异梦咧就系中文圣经加嗰个异字落去嘅啫。啊，嗰度话咧老年人要 dream dreams 啊，所以咧你有冇发梦咧？啊，可能咧系神对你讲说话嘅一个嘅方式嚟嘅。啊，不过咧好多时候咧，我哋就觉得哇，系、好似咧太过主观嘅一样嘅嘢。啊，你又话你发梦，佢又话佢发梦，咁啊，样样个个咧都系神叫佢做，咁啊。但是两个呢啱啱调转头嘅喎，啱啱相反喎，咁我信你啊，抑或信佢呢？咁啊，咁所以呢，好多时候我哋呢就对呢一啲好个人、好主观嘅经验呢，就即係有一个好大嘅一个问号，有一个好大嘅怀疑。重点呢啊，就係、呢我哋所信嘅神係嗰位永活嘅真神啊，佢今日仍然是可以向我哋说话的，透过梦也好，透过其他的方式也好。啊，从前我哋后生的时候，啊，有一本嘅胡教学的书，叫做咧，叫做咩话 ？He is there and he is not silent。啊，即系神系嗰活着嘅存在，活着嘅嗰位神，而且咧佢咧系向人启示的各位的神，今日亦都是一样，神仍然是活着。有时可能透过一些不一定是梦，在我自己的生命的当中，神有时可能透过一个不 有一个人一句不经意的说话，就改变了我的即係人，我行緊嗰條嘅路。記得咧，我仲係仲喺大學讀緊書嘅時候，咁咧就去以一位我哋團契嘅導師嘅屋企幫佢咧做一啲嘅嘢。咁啊做完嘢之後，大家食完飯就坐低傾偈，佢咧就講一句不經意嘅一句嘅説話，咁咧就令我咧係本來咧喺大學當中咧係讀開工程嘅嚇，咁咧就轉咗即係嗰個嘅主修嚟咧去預備自己咧去讀神學。有陣時咧可能咧係藉住一啲嘅詩歌裡面嘅一啲嘅歌詞嚇，有陣時咧藉住一啲我哋所謂巧合嘅一啲嘅經驗嚇，咁。咁啱，好似咁啱嘅一樣嘅嘢嘅咧，有一位嘅歌星即係英文嘅西人一個嘅歌星，佢咧就有佢自己嘅細路仔，但係佢又好有愛心，又咧領養一啲嘅喺即係別地度嚟嘅一啲嘅細路仔。有一次咧，佢自己嘅仔咧就即係叫做咩即係喺個嗰啲嘅小型貨車坐嗰啲嘅揸嗰個小型貨車咧 back up 嗰陣時未有嗰啲 back up camera 就褪後嘅時候咧就咧撞到佢嗰個嘅妹妹咁咧就撞死咗佢嘅妹妹佢嘅太太咧好非常嘅難過，非常即係好難過，雖然咧知道佢嘅呢個咁細咁幼小嘅細蚊仔嘅靈魂都係咧喺天上邊，但係咧心靈咧好難過，好難過。去求神咧，神啊，你俾我一啲嘅即係證據讓我咧知道佢喺你嘅懷抱嘅當中咁當佢咧有一日咧喺度收拾緊佢呢一個嘅好細嘅女都未上學嘅。一個嘅女所留低畫嘅公仔嘅時候有畫咗一啲嘅即係細路仔嗰啲咁嘅圖畫然之後咧背面咧就發覺佢寫咗一個嘅字叫就咧 C S E E 嗰個 C 嗰個字 佢冇可能啊，佢从来都未教过佢嚟写呢一个嘅字，但系咧，佢却发现呢一个细路女写一个咁嘅字，心里面咧得着好大嘅安慰啊！神今日都透过好多嘅不同嘅方式，要对我哋讲说话啊！我哋咧嚟到神嘅面前，可能今日喺崇拜嘅当中，神都要对你讲说话啊！所以咧，我哋要有一个期待嘅心嚟去到神面前啊！读圣经嘅时候，我哋要有一个期待嘅心啊！祈祷的时候带着一个的期待的心，神是那位说话的神。还有呢，我们要留意期待，我们就要留意神可能在我们四周围透过不同的事情来对我们讲说话。不过这些主观的经验必须要配合客观的启示，这些都是很主观的，刚才讲过，你说你发这样的梦，他发这样的梦，但是两个刚刚相反的。从前呢，我们做一些青年团契导师，常有这样的经验，那个男仔说，神感动我呢，这个是我将来的太太。那个女呢就说，神没有感动我，说她是我将来的丈夫。那两个刚刚不同的，那怎么主观，怎么样去评断呢？原来呢，圣经有一些客观的启示。这些主观的经验呢，必须要配合客观的启示。我们如果这样，我们就很有责任呢，是明白熟读到底圣经的教训是什么。如果不是的时候呢，我们就没办法去评断去这个的梦到底是不是神要对我讲说话呢但是呢，当我们明白圣经常读圣经的时候呢，神就会，你就会发觉呢，神在四周围透过不同的事物呢对你讲说话。在这个的梦的当中呢，天使跟着呢就引用一句的圣经，他说，这一切的事就是要应验主席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同类怀人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天使呢就引用这个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那里呢，背景不跟大家讲了，主要就是让约瑟知道这个这么不寻常，讲都没人信的童女竟然会怀孕，这个这样的事原来在圣经早已经有预言。这个应验主席先知所讲的话类似的句语呢，在马太福音里面出现了十几次。马太明显地是要藉着在旧约的这些的圣经呢，来去讲到耶稣基督就正是神一直所预言将要来的尼赛亚，大卫的子孙，这个就是呢耶稣。有时候我们看那些圣经呢，觉得那时候这个的以赛亚和那个皇帝阿哈斯讲，好像呢都不是讲紧话将来有个耶稣出现。这些新约作者呢引用旧约的圣经呢，常常呢会令到我们觉得有一些的疑惑，有一些呢不知为什么会这样引用的。但是呢，要明白一件事呢，就是呢，他们从基督降生这个的事实，或者呢基督来世这个的事实呢，重新去理解旧约的经文就好像呢，就是他们呢戴了一个的基督的眼镜来再一次看圣经的时候，本来没有看到是这样的，原来戴了个眼镜之后呢，才看到，哦，原来这一句的圣经正在耶稣基督的生平事迹当中呢应验了 即係佢哋咧就從咁樣樣嚇，特別對呢一啲有猶太背景嘅讀者咧，咁嘅即係嘅所謂護教學咧，係非常非常嘅有意思同埋重要嘅。舊約嘅聖經早已經預言呢一個嘅尼賽亞嚇，所以第二個嚇，即係喺約瑟嘅故事當中，讓我哋去學習嘅就係咧，有時候咧，我哋覺得事情按情按理就係應該咁噶啦嚇。不過咧，讓我哋唔好忘記神做事嘅方式，常常咧係超乎情與理嘅嚇。就好似咧呢一個嘅童女懷孕生子嘅事，所以咧，當我哋去尋求神嘅意思嘅時候，合情合理嘅時候咧，讓我哋都唔好忽略去等候神嘅旨意。不過最重要嘅一點，還係咧最後嘅就係咧，縱然唔理解，仍信靠信服啊，終不理解，仍信靠信服。24、25節啊，若失醒了起來。醒了起來，就遵著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接過來，只是沒有與他同房，等他生了兒子，就給起名叫耶穌。若失只是發了一個夢而已，就可能呢，如果是我們今天呢，我們就說，昨晚發了一個這樣的夢，他仍然呢可以採取一個懷疑，是我一廂情願所發出來的夢啫，但是他沒有，大概呢，他即是天使說得非常含糊，這個瑪利亞的印是從聖靈而來的，那為什麼聖靈會有，那就弄到他有新印呢？那天使從來沒有說，聖經也沒有這樣交代。大概呢，約瑟還帶著非常多的問號在他的腦當中，然而呢，他沒有因為這些的疑惑，因為呢不合理解不通，他呢就不去信靠信服神，他呢不再遲疑，照天使的吩咐就去做天使要做他要做的。天使呢其實呢只是叫他做兩件事，第一呢就是說呢，你要將這個的他將要生一個兒子 OK 其實是一樣東西，第21節，他將要生一個兒子，指到瑪利亞，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天使對約瑟的吩咐就是一樣東西，叫他要跟耶穌起個名，就是叫耶穌，就是那麼簡單而已。不過呢，原來呢一個這麼簡單的一件事呢，就包含了很多的事情，原來呢父親為兒子起名，就是證明這個是我的兒子的意思，約瑟為瑪利亞所生的嬰孩起名，這個的行動就是呢表明他將這個本來不是他的骨肉，將他收養成為他的兒子，所以這個領養的舉動呢，就讓耶穌瑪利亞所生的這個的嬰孩可以名正言順做大衛的子孫，叫神和大衛所立的這個的約可以得以成全，這個是馬太福音所以要呢我們認識的這一樣的東西。所以約瑟縱然明白，但既然神要他這樣做，他就信靠神，去信服神要他做的事。有時候或者我們都不明白，為什麼神安排我 在这个水银灯旁边那个的位置呢，让我们呢都信靠去信服神。其实呢，即是神救世故事里面唯一的主角已经被人做了，那个是耶稣。我们全部呢都是配角来的，所以求主让我们做配角，做得呢欢喜快乐，叫神的名得荣耀，神的计划得成就。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多谢你降世为人，做我们的救主。多谢你给我们呢能够真是从你的身上边学习怎么样有恩典有真理。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能够真是知道我们今日仍然可以呢听到神你要对我们的讲的说话，你对我们的指示，我们给我们能够有一个开通的耳朵，亦都呢给我们有一个呢真是勇敢去遵行你吩咐的一个的心。纵然有时候我们不完全的明白，但既然知道是主的意思的时候，我们就勇敢去踏上去，因为我们始终是神你这个的救世大计当中的一个的微小的一个的角色，就是神你的计划一定成就，愿意我们能够在当中可以好好的扮演好你要我们所扮的这个的角色。多谢你垂听我们的祈祷，奉主名求，阿门。